节为圣。真的在美国生活的当中，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可以来学习的，是你的恩典。想到有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他们现在为着生活家庭的忙碌，正在工作的，也求主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心中思念你的时候，你就会与我们同在。而我们现在在这里可以不受任何事物的世界上事情的打扰，就给我们一颗专心寻求你的心，就不寻见你，渴慕你自己的话，你就要将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记在圣经里面的那么多的事情，主啊，我们需要你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也晓得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对于今天的我们到底要向我们说什么话。主啊，愿主你向我们每一个人伸，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阿们。好，我们翻开，今天我们要开始看约翰福音第二章了哈。我们第一章好像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完了，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二章，我们要来看第二章。第二章，我们来从第一节读到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姐妹们来读第一节，我们弟兄们读第二节，第二遍我们弟兄们读第一节，姐妹们读第二节，我们轮流把这十一节的圣经来读一下。请姐妹们第一遍先，请。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剩二三桶水，两三桶水。
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
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喝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好，我们弟兄们来读第一节，然后姐妹们第二节，我们轮流的再来把这段圣经我们来读一遍。弟兄们请来。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满两三桶水。
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出去。
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人用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边讲到的第三天呢、就是耶稣出来传道，施洗约翰介绍他第一天，以后又再次日，再一天就是第三天。我在这边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要跟弟兄姊妹大家分享，就耶稣出来，他的身份是什么？哇，是神的羔羊。他到地上来有极其伟大，上帝要托付给他的使命，是不是这样啊？但是他出来传道，我看见一件事情，他乃是融入这个当地人的生活的里面。就是说，信仰若是不能跟我们的生活调和在一起的，这份信仰也不会给人家尊重。假如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跟人家没有关系的，那么也不能成为见证。不是说圣经是圣经，有没有？生活是生活，好像信耶稣的事情只是到教堂里面来的事情。不，我看见耶稣出来传道怎么样了？你看他就在人的婚宴的里面，在每一个人家在打鱼的时候，他跑到人家在打鱼在捕网晒网的地方，对不对啊？耶稣常常跑到一些人的地方去，当然不可否认的，在安息日他也到会堂里面去讲解圣经、读圣经。有的时候中国人讲逢年过节，犹太人讲的是他们到了每一个很重要的圣阶期，什么什么这个逾越节啦，什么节啦，耶稣也上圣殿里面去，在圣殿里面怎么样参与这些的活动。但是这一些到底是少数，大部分的时间耶稣还是融在需要人的中间。他无论到什么地方，看见瞎眼的他就会医治他们，对不对？那所以我说，今天第一个给我看见的就是说，耶稣他出来传道，他不是高高在上的老是在那边地方讲道，不是，他不是只是守在一个圣殿里面做一些这个所谓的献祭的礼节仪文，守一些宗教的做法，不，他怎么样？他是进到人群的里面，他不是过着一个神仙般的生活，他也是跟我们平常人都一样，有没有？我觉得让我心里面很感动很佩服的就是说，原来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生命的里面是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各方面的。这是第一点我们大家分享的。所以在这边讲到的是怎么样呢？至少第一个，他是与欢乐的人一同欢乐，有没有？他与欢乐的人一同欢乐，婚礼婚宴是件好事。所以呢，当别人邀请他的时候，耶稣就跟我们带了门徒一起去赴这个宴席了。那么在这个宴席的里面，我要讲的乃是，其实在我们人生的任何一个生活的层面里面，都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用尽的时候啊。我们家庭生活里面有没有夫妻的忍耐用尽了，有没有？我哪里知道，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处理事情的能力用尽了，有没有啊？就变成在，就我的意思，就在生活任何一个层面，常常我们会有用尽的时候。你知道人东西为什么会用尽啊？因为它有限，它就会用尽，是不是这样？假如一个人他有无穷的财产，用不完的财产，就没有用尽的一天了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但是物质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嘛，你越用就越少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在我这边，我第一个看见的就是说，的确在人的生活的里面有东西会用尽的时候。这边讲到是酒用尽了，但是我要说的是，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什么东西用尽？人家说酒是婚宴里面可以让人最喜乐尽情的。我们常常讲，我们是吃喜饭呢，还是去喝喜酒啊？还有是帮你结婚？哎呀，就特别是中国人哈，有没有说哈？ 这个结婚呢，人家请你吃饭，对不对？为什么说去喝喜酒啊？好像没有那个酒，这个跟结婚不搭调，还怎么样啊？那至少意思就是酒在婚礼的里面是蛮重要的一个角色，是蛮重要的，但是它会用尽。今天我说家庭生活里面那个爱也是非常的重要，没有爱这个家成什么家呢？但是我们人的爱怎么样？因为我们人有的东西有限，爱有限会用完，酒有限会用完，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啊，比如再重要一点就好，我们在公司去上班，那我们的能力是不是非常重要啊？等到有一天我们的能力有限，结果怎么样呢？好像用尽了，到了时候怎么样了？好像跟不上了，怎么样？慢慢慢慢的，可能就在这种很无奈用尽的情况里。我不晓得是每一个人都发现这个酒用尽了的，这是我的想象啊。我再说，我在这边跟大家读了圣经，在思想，而且常常也是用在自己的生命的里面。就是说，为什么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知道酒用尽了？会不会他是那个结婚人家的亲戚，或者这个玛利亚其实也是蛮忠诚，也是蛮能干，所以结婚的时候呢，就请他负责管酒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为什么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知道酒没有了，打不出来了，还是怎么样？我说在这边一定会有一个，有人知道这个酒用尽了，主事者知道了。一般在喝酒的还不知道啊，酒已经出来还可以喝，还可以。但是真正那一个跟他有亲身关系的那一个人，他知道酒用尽了以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拿不出去了嘛，拿不出去了嘛。可能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姊妹讲，酒用尽了什么了不起嘛？开个车出去买就是了嘛。在2000年以前呢、啊，在一个乡村的里面呢、啊。没有地方买酒，要买酒要到很远别的村上去买，那村子里面的酒都是花时间要把它酿出来的，是不是？不是说今天做酒马上明天就酒出来，假如说这村子里面的酒就用完的时候，是真是没有办法的，不是像我们今天去 Costco 去搬，是不是？你只要有车子有钱哪有什么问题，但在那个时候不是的，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变不出来的。像我们这种传统讲，那没有关系，快要没有的时候就兑点水嘛，反正人也喝得差不多，不用再兑点水，反正只要兑进去，只是越来越淡，怎么可能没有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其实人用人，假如我的意思就是，假如人是用人的方法的话，一定这件事情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到最后根本不像酒，你相信吗？当我们有一件事情觉得要用尽的时候。为了自己的面去撑到最后怎么样？只有爱的表，只有玫瑰花，没有爱意，懂吗？是不是这样？冲水嘛，冲嘛，来对他嘛，对他嘛，再加嘛。但是玛利亚她不但是一个发现酒用尽的人，玛利亚而且还是一个真正知道要找谁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啊，我记得我刚刚到泰国北部去的时候，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呢，参加过一个，你们知道台湾，从台湾来知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叫这个艺术团契啊？从前宇宙光有个艺术团契啊，演戏的是吗？啊，我也去参加过演戏，我演什么呢？我演武林人，武林人里面的一个樵夫，就他发现那个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个陶渊明的那个好像世外桃源，我是这个樵夫，是这样的。所以呢，哎呀，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其实很多讲的话不能够透过人家的耳朵进到心里面去，但经过一种表演的方式哈，让人看了以后会在他心里面产生了影响力。所以我到泰国北部去开荒步道的时候啊。我带那个开荒步道队的员工，我们常常是用演习的方式。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村庄去，听说这个村庄有很多人会生病，就突然圣灵感动我们就演了一出戏。演了一出什么戏呢？演了一出戏就是说，有些人他知道他病，去看医生， 医生开了药他就吃，结果怎么样呢？哎，他很快就药到病除，因为山上的病没有血压高啊，什么这些中风啊，都没有，都是细菌性的疾病，不是功能性的疾病，不是滤过性的疾病，都是细菌性的疾病。所以呢，药到病就除的，反正细菌杀死了就死了嘛。想疟疾，奎宁一吃，他这个杀掉就死了嘛。所以药到病除。那么还有一种病人呢，他知道他病，但是呢，医生要帮他治疗的方法他不接受，他要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叫医生这样来看他。啊，有一个人骨头都出问题了，医生说你这个。再不把脚锯掉你命都没有了，结果怎么样呢？他不行，你怎么可以锯我的脚，你这么不爱我，你应该有办法。结果医生家人都不管，知道这个严重性就把他这个脚就割掉了。结果过了三五年以后呢，哎，他又我们演戏的三五年他又出来了，还抱了个小孩来谢谢医生，说谢谢你啊，当时就是你跟我爸爸妈妈坚持一定要把我脚砍掉，是不是啊？所以我今天才有活，又结了婚，又有小孩。最后再演一个人，这个人什么呢？这个人是得了很严重的病，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病，结果没有多久就死了。就我们很简单，就演这三个病人，就这样。我今天这边看到了问题也是这样，我们知不知道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的东西，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任何的东西我们都有用尽的一天，不要讲别的，我们的生命都会用尽，是吗？可能现在朱伯伯、朱妈妈体会最深了，因为你们年纪最长。假如我们能够体会什么东西会用尽，我们越早预备不是越好吗？不是越好吗？但今天很可惜的，人总觉得是人定胜天，人总觉得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只要是人的东西都会用尽的，都有用尽的一天。管你传道牧师，你的是你人的耐心，你总会用尽的，总会用尽的。是你人里面，哎，人有没有爱心啊？有没有爱心啊？你不要说人没有爱心啊，有爱心，只是人的爱心有限，所以会用完，用到爱不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有啊？是不是？有了主，我们就会好像可以延续；没有主呢，我们的爱到最后会爱不出来的，是这样。所以。真的，我在这边，我看到玛利亚，她发现酒用尽了，她发现那一个有限的东西要没有了。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也是这样，我们会不会真的在圣灵，我们在圣灵的这个开启的里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神给我们看见，我们有很多东西会用尽，生命会有一天就会没有了。用尽了怎么办？玛利亚第二个。给我有学习的，他知道要去找谁，他知道要去找谁。假如钱有办法的，他一定去找个有钱的人，是不是啊？啊，这可以靠着人的权势有办法解决的，他一定去找人的权势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吗？是不是这样？我听很多人祷告啊。我有时心里想说，有一次祷告，我就心里这个事情啊，跟耶稣祷告也是很好了。但是我觉得去跟美国总统讲，只要他肯的话，可能更快帮助你，是不是？解决你的问题。假如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人可以帮忙呢，所以我们去找人。玛利亚很清楚知道说，这件事情你找人没有办法解决的，他就找他的儿子，他知道。耶稣是神，是吗？还没有生以前，天使就来告诉他，有没有？玛利亚谁都不知道，别人可以骂玛利亚，你这个女人怎么样？但玛利亚很清楚知道说，她这个生的这个耶稣这个儿子是从圣灵来的，是从神来的，只有玛利亚知道，玛利亚很清楚知道，所以她没去找别人。假如这个需要的东西是用钱可以买的，她会找她儿子吗？她也知道她儿子没有钱。对不对？他为什么去找他儿子耶稣呢？他知道耶稣是神，人不能做的，神能做，他去找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等到我们的东西用完的时候，我们的 limitation， 我们的有限的东西用完的时候，你第一个会想到的是想到找什么人？你就知道说，你以为你找到他，他可以对你已经没有办法的事，他可能对你有帮助，有没有？ 有没有？有多少人会想到说这一件事情的本质不是神帮助我们，人的帮助照样的有限。大家会不会这样想啊？大家在山区，中国驻马，你们有没有在比较贫穷抗战的，有没有在落后的区去待过？差不多啊。举例再讲啊，像我们那个村庄啊，跟外面任何地方走路都要走3个钟头以上地方才能够去得到的啊，在深山里面，你知道有人要结婚了，大家就把所有村子里面的资源通通都收集一下，酒啊也收集一下，各方都收集一下，对不对？万一说，哎呀，这个外在来的人做客多的时候怎么办呢？哦，以后怎么样？因为他们用买的嘛，其实村子里面还是可以买酒的，对不对？好，那哦，这边再去买一点，等到这个村子里面的酒买完了，你怎么办？玛利亚这边，他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在他们这个小小的加拿这个小小的地方啊？他也是用人的方法，就我们预备的酒是有限，结果快要喝完了，他就去别的人家那边再去买一点来，就其实人中还是有限嘛，是不是？是吧？假如你说是不要喝酒，是喝山泉，那么接了山泉，你永远喝不完，这是另外一件事。你要的是酒这个东西是有限的东西，人给我们的帮助也是有限的，而这个需要是一直在增加，这个需要还一直要下去的话，谁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没想到有很多的事情的本质是需要神才能够来跟我们解决。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不满足啊，不满足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不满足嘛？贪心不满足，是不是一直要？就像来参加婚姻的，喝酒一直喝，一直要喝到最后，一直有这么多人，所以要好像一直要供应。今天你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一直要的心，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我们？怎么样可以让那个一直要的心的这样一个难处得到解决？除非找到一位无限的上帝，永恒无限的上帝来成为我们的满足。不然的话，人里面的不满足，世界上有限的东西也不可能满足，是吗？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玛利亚可能用了她自己的办法，已经解决到最后真的没有了，她知道只有她的儿子，因为她儿子是神，她的儿子能够解决这一个难题。那我要说，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多少的时候真的会想到要去找我们的神来解决我们人生有限的难处？我觉得今天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感谢主，耶稣来参加这个宴席。我们来看看，从拿撒勒走到迦南大概要走多久啊？谁能告诉我，从拿撒勒到迦南距离远不远，近不近？不管多远多近，在那个时候，没有汽车，没有 freeway 哈，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假如耶稣不去参加的话，怎么办？啊？玛利亚就是想要找耶稣来解决他的问题，也变成是不可能。但是感谢主，耶稣常常，我们的神常常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是参与在我们生活当中。传道牧师长每天都跟着我们呢，比如说我们有时找到他，刚好没有空呢，还冲档是吧？冲气是吧？还没有空呢，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的耶稣，他出来传道，他就是到了这样一个人有需要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让人真正要找他可以找得到。这是我的一个把握。你不要说耶稣在美国，耶稣也在瓦邦的，耶稣也在山上的。我们只要人生有难处，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找主，主会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那么好，下面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事，前面是一个前提。耶稣他的传道是参与在人生活层面里面的，第一个分享。第二个分享是这个在这样一个婚宴的里面，会发现属于人的东西，物质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有一天都会用尽的。但是我们知道什么事情，什么东西我们用尽了吗？非常关键。第二个，我们知道我们有些东西会用尽，造成我们今天生活里面的困难或者痛苦， 这个 solution 在哪里，解决的方式在哪里，我们找人，人可以给我们提供的还是有限的东西，那怎么办？玛利亚她不但是一个知道酒要用尽，玛利亚也知道要找她的儿子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神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个我要来看的是耶稣，我们来看耶稣到底怎么样来面对来解决这个难处。很有意思的，他第一个解决就让我们中国人不认同，有没有？有没有？真的很多人读这段圣经就想不通。举例来讲，玛利亚去跟耶稣讲了，耶稣啊，他真的他们没有救了啊，他们没有救了。耶稣跟他妈妈怎么说？他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做儿女的哈，有没有用这样的话来跟妈妈讲？有没有？没有。我常常这样讲，结果是什么呢？我老妈就不理我，就生气了。那你们有没有做妈妈的经验？哎，你儿子跟你这样讲，你怎么样？就很生气，对不对？奇怪，为什么玛利亚不生气？啊？我们讲点很真实的东西嘛。你不要以为说，每一个儿子都是很尊敬妈妈的，你不要这样想。关键是，就是我觉得很稀奇。玛利亚好好的跟，而且玛利亚知道酒要用尽了，玛利亚知道说她的儿子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她就到了耶稣面前，说：“耶稣啊，他们没有酒，是吗？”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第一件事情就很可能神做事的方法就不被我们自己所欣赏所接受，有可能吗？有可能的。耶稣的意思说，这边讲的是母亲，因为中文圣经一定要翻母亲，不翻母亲的话呢更让我们想不通了。但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是夫人，这个夫人不是随便的女人，不是这个意思，是对一个 madam， 对一个女人很尊敬的称呼。其实耶稣也是蛮有礼貌的，只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很细心，就假如你既然是要找到我，你知道我是儿子，你也知道我是神的话，你要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行这件事？耶稣站在人的层面，他不能做这个事。耶稣要行神迹，他一定要站在神的地位上来做这个事，是吗？因为我们常常读圣经不了解的时候，哎呀，耶稣太没有礼貌了，不孝敬母亲啊，怎么样的？因为他的妈妈是要耶稣，不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做这件事情，要他站在神的地位上做这件事情，才能解决问题。所以，当耶稣说妇人的时候，玛利亚不但不生气，他知道说耶稣听见他跟他讲的话了，他就去吩咐佣人说：“耶稣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啊？”有没有？玛利亚他 get the message， 不是说这个儿子这么不孝，不像我们这个跟儿子讲话，儿子说，甚至叫我们的英文名字是吧？中文名字，山里，你怎么可以这样？搞个半天。这不是你的事啊，这是学校的事啊，对不对？比如说，我常常这样讲，假如有个总统啊，总统的妈妈跟他来讲，哎呀，我们这个地方人们，那个总统这个好一点的就是人呢，他不是的话，妈，你在跟总统讲话哎，是吧？会不会？假如你的儿子总经理在一个什么大公司里面做事是吧？讲你的爸爸妈妈什么弟兄姊妹要想来个好像左右你真正在公司里这个职位要做点什么事情，说哎帮个忙好不好，我是你的弟弟，但是今天这个事情是独自我是经理耶，是不是这样？哎，这个大家通不通啊？玛利亚很清楚知道他是要求，虽然是他的儿子，但他是以要求神的这样一个心态对他的讲话，所以他说夫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他很清楚知道既然我把难处告诉你了，你只要听见了，我就交托给你。所以他就去跟佣人讲，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啊，当我们有事要向主祷告的时候，求神的时候，而神给我们的反应跟我们的期待不一样，甚至我们觉得说神怎么这么 这么看不起我啊？什么叫看不起我？就让我遭遇的事情还要丢脸啊？啊，还要让我丢脸？你说儿子对妈妈这样讲话，这个老妈有没有面子？没面子。我们常有个祷告，真的，我们一件事情去求主，主说好，你先去跟你太太道歉，不是很丢脸吗？明明是我对。对你对的部分，以后我再让他来跟你有交代。那你对他错的部分呢？神他那做事情是让我们心好像有点丢脸了呀。你妹妹这样讲，生命被修剪，常常让我们的气受到很大的难处的。这个我的姐妹敏文啊，她到美国来以后，有一天她在我们在开车回家，她很 serious 的跟我讲，哎，她说继续哦。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说你怎么会？我说你很好啊。他说为什么我不会有被伤害的感觉？是不是我没有感情？他问我这个问题，很 serious 的。他为什么碰到那么多说受伤害？受伤害？我说大概你期盼要发生的事情，就你的预期没有那么。你想要的东西没有那么多，所以呢，那个伤害就你也不很期望别人对你很好，所以呢，别人就是对你差一点，你也不会觉得受伤，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我说像，你看像你嫁我这么你都愿意嫁了，你还有什么可以受伤的呢？然后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己、我们的老我一被触犯，我们就有受伤的感觉。当我们读这段圣经做妈妈的时候，耶稣怎么的时候，就是那个妈妈的自尊心受伤害嘛，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到主面前来跟主求的时候，主常常要我们放下我们自己，以后神就能够做工。其实神的作为最大的拦阻不是在于神不能做，是我们要神按照我们的方法做，所以神不能做事，是吗？是不是这样？我们说神啊，你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记得那一次去我们演戏的事情，刚才后面有没有讲？我们去演戏，不要演练看。一个生病的人，我们山上的弟兄姊妹很好笑的，他每次去看医生，看医生看完以后，医生只给他吃吃药，说哦没有关系，休息两三天。不，医生一定要打针，一定要打针。当你看见一个病人要医生，一定要跟他怎么医？到底他是医生还是他是病人啊？你没发现我们常常去祷告求神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要神按照我们的方法来做，那么到底谁求谁？啊，玛利亚她完全知道，她完全的相信，我讲的只要耶稣听见了，我儿子听见了，我到他的面前承认，酒用尽了，我们人都没有办法了，耶稣啊，酒用尽了，他们没有酒了。我们只要知道神已经听见了，神用他什么方法来做，就算一开始要我的面子先下，让我的面子的薄旗先降起，先让我的己受到一些对付跟约束，这是神做事的第一步的话，我们愿意吗？今天刚刚来的时候，只有几个人我在讲。我跟王师母在泰国山上带800个学生是服服帖帖的，我们在山上的 VBS 给他分多少组，多少个几个这个学习的 corner， 到这个地方背接圣经，到那个地方要学会一首歌，到这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要表演一个什么圣经里面故事，给他们排好又怎么样了，哨子一推开始啊，他们就去了。然后大地游戏是吧，有很多的关卡，有的地方穿了麻布带要跳是吧，一队到了地方几个人啊，算时间以后对最后评分，方便得很，三天五天八天听到得很。在山上800，我们今天礼拜堂80个100个孩子啊，你就拿不下来、啊、我就说这就叫自由的威力，你懂吗？自由的威力，每个人都要这样的话，那你怎么办？假如听话顺服的话，事情就好办了，是吗？哎呀，我们每个人都很要自由，是不是？但你要想到我们的自由有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好，当我们去求神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神给我们的自由暂时放下一下，看神要怎么做啊？我们人生的确有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太坚持自己的想法做法， 以至于神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家庭生命里面解决东西已经用尽了的这个难处，这是很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放玛利亚他很清楚我讲的，耶稣你听到了哈啊！我只要我们确定说耶稣听到了，耶稣听见我所跟他祈求的，我们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就对自己有个吩咐，那主怎么带领我们出去？你会发现这是很不一样，非常非常不一样。其实哈，最坏的情况还不是像现在这样吗？讲的现实一点，对不对？最坏的情况也不会坏过现在嘛，酒本来就没有了嘛，耶稣真的不做什么，也就是做什么不做什么，他做他不做，不做也就是这样嘛。我们为什么想不通呢？手松一松，一件放下一下，有什么有什么呢？损失的只是我们的面子，什么都没有损失的。家庭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我们损失的只是我们的面子，对不对？万一损失我们的面子，耶稣可以做一些工作的话，今天的亲子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有时候我常常在想，就是爱用尽了嘛，是不是啊？什么东西用尽了嘛？忍耐用尽了嘛？这些东西用尽了，没有办法啊，那怎么办呢？真的，我们放下一下，我们看看谁能做，不就是就有了吗？又开始有了吗？假如神真的神不做的话，还有什么心意的话，也不会坏过现在的光景嘛。它这是一个很，这是很真实的事哦。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能够体会这个东西，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面子也没有这么的尊贵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一下，看看神怎么做。就像玛利亚讲，对呀、啊，假如玛利亚一直头脑里一直想着我儿子怎么跟我讲说，妇人啊，这关你什么事？这关你什么事？假如一直想这个东西的话，我不晓得怎么办呢。他会去吩咐妇人，他吩咐什么你们就做了。那耶稣也不要这个，耶稣不要怎么去做了，分享到这边的时候，我真的弟兄姊妹，大家在我们生命家庭平常日常生活，我们稍微有点思想，接下来的问题是很有意思。什么问题呢？耶稣就地取材，因为那天客人很多，准备十个六缸啊，装的水啊都要出来洗脚洗脚洗脚啊。水缸里面水通通都用完了，六个就按照犹太人接近的规矩。什么叫做按照犹太人接近的规矩？就是每一个犹太人到人家家里去做客的时候呢，可能要脱鞋子，可能这个大家都穿的是那时候可能没有皮鞋，没有什么鞋，这个脚可能很脏，所以怎么样呢？每次到人家家里去做客的时候，犹太人他们有个规矩，你在他们家的门口一定要用水怎么样呢来洗洗脚，以后呢就进去。就像耶稣去做客，你看我进来你们都没有给我洗脚，那个女人用她的眼泪有没有来替我洗脚，有没有？就证明说你们这个主人根本没有做到主人的那个洁净的规矩，也没有预备谁给我洗脚。今天这个女人用她的眼泪来洗我的脚，有没有？你们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这样的记载？其实按照犹太人接近的规矩，就是每一家门口一定要摆一些可以装水的，让进去做客的客人可以洗脚。OK， 可能连做客的客人很多，所以这六缸的水通通用完了。耶稣想要变怎么个变呢？像我们这种比较懒人就想了。好了，耶稣啊，你就行个神迹，让所有人就觉得说喝酒没什么好喝，不要喝了，那么就不需要酒了，是不是？不然的话，那个倒出来酒的空瓶里面的空瓶子，是不是？耶稣要行神，好满，统统装满最好的酒就完了嘛，哪有那么麻烦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没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祷告求神，上帝就好像那个推牌九一样的，一翻两瞪眼，是不是啊？一祷告马上就好，是不是这样？一祷告问题就解决，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还有我们总希望说上帝行神迹，有没有？然后想耶稣要使酒变，把这个水来变成酒，酒用尽的时候，一定里面很多空瓶子，是不是？耶稣也不是哈雷什么说是什么哈利波特，是不是？行个什么术啊？瓶里面通通酒都满了，那他就尽管倒出来就可以了，是不是？我觉得耶稣在这边行这个头一件神迹，就带出一个信息， 水是人可以挑的，水是人可以做的，只是把水变成酒是人不会做的，是吗？我们常常要有一个体会，就是说我们应该做我们能做的这一部分，把我们不能做的那一部分给神。我们得罪我们的妻子，愿意跟我们的妻子说道歉是我们应该做，至于我们说了道歉以后，我的太太会不会原谅我，那是上帝跟他的事，不是我的事，是吗？我们不能说做错一件事情，神啊，让他再爱我，让他再接纳我，是不是？那我们该做的是什么？我们该做的是什么？抬水来装满这个缸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抬水这件事情是很辛苦。我在大里面抬过水龙头，一看见，我碰到一件真实的事情，跟你们讲讲啊。其实我有几个团体的聚，我也跟他们讲过，但是在这边还没讲过，跟你讲，是真正是我发生的事啊，讲给大家听的、啊。抬水是很辛苦的事，但是是人可以做的。这个我们山上这些孩子们生病啊，有些病是不至于死。感冒啊，这些东西啊，那就给他多休息，对不对哈、啊？他慢慢多喝水，补充水分，补充点营养，他慢慢就会好起来。但是有些病你不带他去看是会死的，像疟疾、进脑，你不带他去看，山上的药这种药没有了，你拖他会死的。我们亲眼看见的，有些女孩子。疟疾侵害到他的时候，他来的 MC 是白颜色的，没有红色的，红血球完全被破坏了。再这样下去怎么办？我们直接把我们的血抽出来输血给他，因为红血球几乎完全被破坏，这么厉害。那这是在身体上的，但假如说进到脑里面去怎么样，会死人的。哎呀，那么我看到一个孩子，这个山上的医生说他是疟疾进脑，山上没有药可以。哎呀，我就想说，其实山上十个人也就十个人，那怎么办呢？但我觉得这个孩子真是，也是算蛮聪明、蛮可爱的一个孩子。我心里面就不忍，我就带他到泰国，到山下泰国的县的医院里面去医他，一个疗程14天，身体里面所有的疟原虫通通杀光完了。他每一次给他打针，这个每次给他打针，每次给他，他就化验里面还有多少疟原虫。哎呀，火起来了！一火起来，他就很高兴啊，到处跑什么。那医生说可以出院了，那我就带他回山上了。我心里想说，这个孩子将来不晓得什么时候还可以来城市。一上山，不什么，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啊，你这是到山下来啊，是吧？那么病也医好了啊、哦，感谢主。那么王老师想着，你以后不要哪一天还会下城市里面来。这样好了，你看看你喜欢什么东西啊？老师买一样东西送给你。但是我要说的。不是到山上去炫耀的，而是你觉得对你最有用的，也可以留作纪念。你猜他要什么？他讲不出来那个东西的名字，就拉我去到医院的这个厕所里面，他指着那个水龙头，他说：“老师，你帮我买这个水龙头。”我真的我知道他的意思，那我也问他，我说：“孩子，你为什么买这个水龙头？”他老师，你知道我们做学生在山上最苦的就是挑水，很远的地方，一来一来，还要跑山，还要爬坡，对不对？挑了一桶两桶水，对不对？挑到那个地方只剩下，听你讲那个道理，然后再要去挑，把你看这个老师洗澡，他们洗衣服还可以拿到那边去洗，对不对？哈，这个帮老师挑水，帮长官挑水，哇，他挑水最辛苦。所以他指着水龙头要买，他以为他说：“你看，老师，你看我这样的话，就到山上去，不要挑水了。你看这个一看水就来，我就啼笑皆非。”我发现有时候信耶稣人也是一样，以为买了个水龙头就会有水来，也从来不想到连在耶稣的身上，以为搞了一套什么宗教活动就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的，不跟耶稣连在一起，只是龙头的嘛，只是水龙头，不会有水的。反过来讲，我们这个人是个水龙头的话，你连于什么，你就开出什么来。那个龙头啊，连在生啤酒的那个桶，开出来就生啤酒，你信吗？ 人家为什么都做生意的人，十商九奸呢？你只要把你只要把这个自己这个人的水龙头连于这个利益，你看看，你只要把你自己的这个水龙头连于权力，你看看，开出来是什么东西？污秽、肮脏、卑鄙、黑暗，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就是说挑水很辛苦，但是耶稣说，你们的佣人去把水挑来倒满这六个缸，那是什么意思啊？再辛苦是我们人可以做的。其实我们要神做行神奇，神常常先要求我们先付代价，是我们人这部分能做的。你会发现神要做他要做的事。当然，在我们生命还很幼小的时候，神也会说：“好了，我都帮你做了。”但是神对我们信靠他的人、跟随他的人，一定一步一步到最后是什么呢？要我们做。耶稣只有两个吩咐，一个吩咐挑水装满，第二个舀出去给管宴席，是不是？耶稣没做什么，其实耶稣都是用他的话来成就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的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神的话真的带着能力，圣经没有能力，神的话有能力。我再说一次，圣经白纸黑字，但是当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大有能力。但是反过来讲呢，我们借着圣经去骂人家的话是没有能力的。像法利赛人都是拿着圣经去骂人家的，不会有能力。但是神使用我们用圣经里面记载神的话去安慰人的时候，这是神的话出来是大有能力。所以神只有讲两句话，你们去把这个石缸挑完水，第二个舀出来给管宴席的，事情就成了。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很稀奇的事。有的时候神只要在我们生命里面说几句话，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整个人就被改变。稀不稀奇啊？稀不稀奇啊？稀奇的呢。神给我看见，神给我看见，我是个罪人，要我悔改，我真正悔改，生命就来，怪不怪啊？啊，重生的生命就来。神的话在我生命里面一说，我愿意顺服，神的作为就开始做成。弟兄姊妹，你们思想过这件事情？当我们内心深处愿意真正顺服神的话，照着去做，神就已经在行神迹在做事。我常常讲，北美弟兄姊妹都是用头脑来信耶稣，一天到晚参加这个班那个班，到最后发现信了耶稣十年还是这个样子。我告诉大家，你来懂圣经啊，你懂圣经不是造就，我们开始遵行神的话，才开始生命有造就。这是件稀奇的事。我再说一次，我们只是来研究圣经，懂你就是懂了，也还没有开始造就。真正我们生命被造就是什么？我们听见主的话，愿意生命去做了，生命就开始长大。哎，这是很稀奇的事。那是什么？那就是神的话是带有力量的嘛。神叫你挑满水你就挑满水，神叫你舀出来，耶稣叫你舀出来就舀出来，他水就变成酒了嘛，是不是这样？他还什么过程？我从圣经里面看不出其他过程，在我生命里面照样，神的话临到我，我就听，我就做，神就开始做工，奇不奇妙？啊，奇不奇妙？真是这个样子。但是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一看到圣经就要来研究了，懂啊懂啊懂啊懂啊，懂了又怎么样？懂了又怎么样？懂了没有怎么样嘛？懂了就懂了吧。你去做嘛，去做做看，你做的时候才会知道说，我做的时候要付代价，尽我能做的那一部分，我做不到的就发现神在做，就增加我们生命力。以后很多从前做不到的，现在慢慢很自然的就会做出来，这就叫生命的力量。所以我在这边看耶稣行的神迹，借着他的话做成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再试试看，让听见了神的话，不是听见人家教导你，不是，你真正在读经也好，你在 在渴慕主的话，在参加聚会各方面，神哪一句话临到你，你愿意去遵行听，你会发现一定有神的作为，神迹就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家庭里面发生。看神 OK， 这是跟大家分享的第四方面。第五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比人预备的酒更好。那个是结果。举例来讲，夫妻两个人感情很好，以后因为生活，因为各方面的关系，夫妻两个感情出问题了。而我们愿意到主的面前听主的话，尽我们的一点本分，主以后在我们这样一个用尽了感情爱的夫妻的关系的里面，等到神一行作为怎么样呢？夫妻的感情比从前的时候更好，更好，更好。其实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会产生一个更好的，甚至说是最好的，更好的。所以那个管宴席的去找到新郎去跟他讲说，你怎么人家都是把好酒摆在前头，等到大家喝的差不多的时候就拿出来的酒是差一点，看你为什么等到大家都喝了也不少的，你把好的酒留到现在才拿出来。那意思就是说，耶稣用水变的酒比从前人酿的酒好还坏啊？好，神作为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我们聪不聪明啊？我们聪明，但是神家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智慧比聪明更聪明。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始啊，就说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会比我们本来人有的更好。我们有能干，但上帝赐的恩赐比我本身肉体自然从父母亲给我的那个才干要更好的。哎，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弟兄姊妹，就是说这是一个结果。今天很多人说了，怎么有可能水变酒？我相信耶稣也不随便把水变酒，你们同意吗？但是可不可能？我有一次听一个人讲一句话，大家聚会，你知道我们泰国很多人喝酒。我们也是查经查到这本圣经，有些慕道的朋友乱讲哦。假如耶稣真是这样的话，把他这套本事交给我的话呢，是不是？那我就发财了，怎么有可能水可以变酒？结果有个弟兄很可爱。他在家里面查经嘛，他就拿起他的杯子，你看这是什么？他这是水，是水。我当然相信，因为我从前一拿起的就是酒，现在我信了主以后，我一拿起一定是水，不是酒。所以耶稣既然可以把酒变成水，为什么不能把水变酒啊？很意思啊！哇，那个弟兄很意思，他从前是喝酒的。口不离杯不离酒，酒不离口啊！他只要拿起来的杯子里面一定是装着酒的。那一天他拿起来是什么？是水。他说：“你们跟我讲什么水变酒，酒变水，我就是一回事。我一定相信耶稣可以把水变酒，因为耶稣可以把我的酒杯变成茶杯水杯。”其实真正耶稣行的这个神迹，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一个改变的神迹。我觉得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假如我们要神为我们行第一件神迹，也是改变生命改变的神迹，让我们这一生就可以活在主的面前。水跟酒都是一体，但是它们的分子式都不一样，是不是这样？酒的分子式跟水的分子式一不一样啊？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整个改变我们这个人还是我们虽然还是这样一个人，是个异体，但是呢，其实我们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假如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人的里面，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行的头一件神迹的话，我们就开始进神的国了，我们就开始跑这条天路了。不然的话呢，我们在参加教堂一切的活动，假如这一个生命改变的神迹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教徒，还没有办法称是耶稣基督的信徒跟耶稣基督的门徒。 求主怜悯。我再说，宗教有宗教的价值，但是生命的改变才是真正的关键。求主赐恩，真的让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现在再来思想我们在生命里面，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用尽。我们真的，我们也可以去找人了，但是我们要体会，其实人能够帮助给我们的，也是会用尽的时候，有没有？我们不要老是觉得弟兄姊妹没有爱心。你去找牧师、找传道，他们没有爱心，他们也是人嘛，是不是这样？等到人给你一些有限的帮助，我们也要存感恩的心嘛，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要老是觉得你怎么为了不能够爱我到底，不能帮助到底，我们都是人嘛，是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可以到那位无限量的神的面前，我们来求他要给我们帮助，而神要做一个改变的工作，耶稣的神迹就是做一个改变的工作，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命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做法改变，我们的做法改变，从前的那些光景就开始改变，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啊！跟求主怜悯，我想我就。哇，已经四点半了，好像我每次接触就是一个钟头啊，练习起来也没有什么，就是大概我想就耶稣行的这件事情，我有这样一种人生里面的体会跟自己经历，跟弟兄跟大家分享。我跟大家分享，你不要把我刚才讲的就以为是这段圣经的所有啊，不是哦，可能还有更那个的，不要这样去解释圣经，而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体会。啊，就是因为这么一件事。好，我们一起祷告，先把这一段时间我们结束，然后呢，弟兄姊妹有什么留下来交通的，我们再留下来。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不是老是坐在圣殿里面做一些宗教活动的一个教主，主啊，你来是，当你出来传道的时候，你第三天。你被人家那样的介绍见证你是神的羔羊，那么尊贵的这样一个地位，这么伟大的工作，然后你第三天就到了一个人生的这个婚丧喜庆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的里面去，而成为他们的主。主啊，我知道你不是高高坐在天上，你乃是乐意在我生命里面的每一个环境的里面，你自己的灵在，好让我们用尽什么的时候，向你来求的时候，你就要按照你的时候，按照你的方法来替我们成全。求主施恩，真的，当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真的就愿意顺服，你的作为就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就开始来改变。谢谢赞美主，何等的信息，说你自己何等的爱，说让这一家人不因为酒用尽了而有遗憾。主啊，你总是成为让我们生命里面更加丰富的一位上帝，赐给我们一颗真心愿意信靠听从你话语的心。给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